今年年初，中国陆续传来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在墨尔本经营民宿中介生意的 Rana 张注意到中国客人的数量开始下降，但乐观的他并没有觉得这会对澳大利亚有太大的影响。3月13日，墨尔本 F1 方程式比赛宣布取消，几天之内，正值旺季的墨尔本民宿市场遭受毁灭性打击， Rana 也迎来了数年内最大的挑战。
F1 的那几天原本是民宿最最最火爆的，一年当中最火爆的几个重大的日期之一。我们大概是提前了半年左右，F1 的日期就所有的房子，当时大概有150套房源，就是所有的房子已经全部的日期都订完，甚至还有 overbook 的一些房子出现。当时就已经火爆到这种程度了，而且所有房子全部都是基本上是高价定出的嘛。当然了，是中国，就是大概在二月左右就已经开始不能进来了嘛。然后当时陆续有一些国内的客人取消订单，但是并不太影响。说实话，当时可能影响了连10%都不到。然后很多本地的订单还是渐渐把这些空缺给填掉了。所以一开始当中国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有很大的影响。然后 F1 不是提前一天就取消了吗？然后墨尔本就进行到 lockdown 了，然后瞬间7到8成的订单就在 F1 的前一天全部都取消了，包括整个3月份、整个4月份、整个5月份后面已经订出订单大概7到8成的订单全部都取消了。在那个疫情之前，每天平均大概是收30个单左右。但是在疫情开始的那几天以后，我们大概一天取消30个单左右，就再也没有说是，reservation confirmed 这些 email，全是 reservation cancelled 的 email。然后当时就很崩溃，不单我很崩溃，就当时我们的员工啊什么，大家都很崩溃，就一度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怎么去跟房东交代。然后呢，Airbnb 当时又一下子推出了一个政策，就说。所有这个封锁期间的这个订单，客人要取消，必须全额退款。就当时觉得脑子都要炸了。当然，我也可以考虑到，就是如果是我出去订了房，遇到了疫情不能去，我也希望没有损失嘛，因为这个毕竟也不是他们希望发生的事情。但是对于一个 operator 来说，或者是对于房东那个立场来说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崩溃的事情了。
崩溃归崩溃，Rana 并没有坐以待毙，他带领员工立刻行动起来，将短租房源改为长租，尽可能的为房东减少损失。他说，很多房东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理解，不仅没有催他尽快收回租金，反而叮嘱他要注意安全，这让 Rana 感动不已。
我们当时前几天每天都开会讨论吧，然后在3月17、18号，我们就给所有的房东全部都发了信息，就是当时我们是希望可以最快的做出一个应对措施嘛。当时我们就说，在 lockdown 刚刚开始，就给他们想办法把所有的短租房源全部都转成长租，先租出去嘛，尽量减少损失。就是租出去的话，不管是3个月、6个月还是9个月。反正就是尽量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疫情会持续多长时间嘛。当然一开始也比较乐观啊，说实话，当时因为看中国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嘛，所以觉得可能如果按照中国的这个速度，我们很有可能也就是这么2、3个月疫情也就过去了嘛。所以当时有一些房东也很支持我们，就是说没关系的，就是大不了也就是2、3个月租不出去嘛，我们都做好这个心理准备，毕竟也不是你们的错嘛，大家自己保护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当时我，哎呀，有些房东一度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就没有责怪我们，然后觉得就是就尽所能吧。就是 Box Hill 那边有一个房东吧，然后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这个房子可能并不是很好租，而且他那个房子其实，哎呀，也挺冤的，就是。大概就是新年期间才刚刚上市，就等于这个房子还是全新，刚交到我手里没有多久。然后新年刚上市，然后一开始都订单都订得非常好，全满的。然后到了3月份开始，后面就全部都取消了。然后他也有询问我们的状况，然后我跟他说，你这个房子因为只有一个厕所，所以看房的客人都是现在比较倾向2个厕所的嘛，然后可能会比较难租一点。 我说我会尽量多带一些客人去看看，能不能尽快租出去。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Rana，你不要着急。”他说：“现在这个疫情期间，你不要一直往外跑，说这样也不安全。这房子租不租出，租得出去，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大家都要平平安安、健康就好。”然后我当时觉得特别感动，居然还有这个时候，就是不是先为自己尽快收回这个租金来考虑，而是先为我们来考虑。所以当时我真的是特别感动。当然，这也不在少数了，好多房东都这么跟我们说过，我就觉得说是还挺值得吧，帮他们去做这些事情。后来陆续大概也八九成的房子，在过去几个月里面陆续也就租出去了嘛。当时租金比市场价低一点，他们也很快就接受了。然后这些等于是没有受太大影响，可能中间的 gap 也都只有一两周。其实，在就是正常的长租市场来说，这都已经不算是很过分的一个时长了。但是有一些房东一开始也不太愿意降价嘛，因为心里面毕竟很难接受，就是市场价掉了这么多这一个事实，所以可能一开始也没有办法很快租出去，因为变成了一个租方市场，他们可以在市场上挑挑拣拣，在同样的价位里面选一个最好的，或者是在同样的房子里选一个最便宜的，然后比较来比较去，然后到现在等于是这几个月吧，租金的价格下调了有20%到30%，特别是 city 的，应该就很明显感觉到了嘛。原本都是两房的房子都要700以上的，现在都500多。600的都很少了，大都是500出头，有些比较着急急迫的，我看400多的都有。反正这个市场价确实掉得很厉害，然后现在大部分的房东也开始渐渐的接受这个现实，但是现在的租金可能比当时就更低了。
在大体解决房东方面的问题后，暂时远离了民宿市场的 Rana 说，他近来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我觉得我一直都是个心态挺好的人。因为我觉得，就遇到这样的情况，肯定也不止我们这一家。而且目前我们还是 survive 的状态，我们还没有说是遇到了，就是我们还没有说我们要毁灭，我们只是说是静待时机，等到好好的时候再春暖花开吧，对吧？然后我们一开始只是说讨论方案，尽快解决房东这边的难题。但是后来我们一旦就是房东和我们都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了以后，我的心态一直都挺好的，就觉得说是，既然现在民宿处于一个停滞期，那不如我们就好好发展中介业务，把长租这一块做上去。自然而然的，等到这个疫情结束，民宿还是可以继续经营嘛，中间也可以有足够的时间让我去构思后面应该怎么去更好的经营这个生意。所以我这个人来说，我这个心态也没有太大影响。当然了，头几天是属于一种比较崩溃、不知所措的一个状态，但是几天之后，大家也只能去接受这个事实吧。接受了以后，你也只能去平静的面对，然后用一个乐观的心态去面对了。我觉得前所未有的轻松啊，因为原本做民宿是一个压力很大的生意，就是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就是特殊情况发生，每天就是非常害怕会有一些不可预料的事情发生，所以自从这个民宿停滞了以后，哎，我觉得前所未有的轻松，每天都能睡到自然醒，然后每天晚上都没有心事，下了班就是下了班，就再也没有糟心的事情发生。其实我这段时间还挺轻松的，说实话。
轻松对待疫情，这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在澳洲十几年来的打拼经历，给了 Rana 稳如泰山的心境。
我是07年、06、07年的时候到澳洲的吧，具体哪一年我都已经自己都记不太得了，时间有点久。当时到澳洲来也是上学嘛，然后就很普通，然后大学毕业以后就留下来，然后找工作。当时一开始是读的是化工专业嘛，毕业以后一开始实习了一个化工单位。后来发现实习的过程当中，自己并不是很喜欢这个工作，然后当时感觉在公司里面觉得销售还是最受欢迎的，然后人气很高，每次他们一回来，然后就有一种像英雄凯旋回来的感觉一样。 就有一些向往。然后当时快要到实习结束的时候，他们也问我是不是想要继续从事这个工程师的这个职业嘛？我当时就说，有没有可能转做销售呢？结果他们都跟我笑着摇摇头，那我也就算了。然后呢，我也就没有继续在那边公司做，因为我觉得可能这工程师这工作也不太适合我，因为我感觉朝九晚五，每天一成不变的，就有点无聊。而且坐在自己的那个位置上，你就可以看到未来的10年、未来的20年自己坐在哪个位置上，只是一个位置的变化，实际上你做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变化。然后当时就很向往可以做一些就不一样的东西，每天可以遇到新的人和事情的一些工作吧。然后当时因为我自己还有在开店，当时开一个动漫店，也做了挺多年的，就是大学期间就在经营嘛，然后做的也挺好。然后当时就想说先这么做着，然后后面再看看有什么工作，其他的工作机会吧。
一次，Rana 陪朋友去看房，看到最后自己却被人看上了，还因此打开了一条崭新的职业路线。
陪朋友去看房，然后当时就在看房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个中介。然后我就问了很多关于这个房子结构啊、那些建筑啊什么的一些问题嘛。他当时我问的问题很专业，然后呢，就是我还跟他了解了一些市区其他的房子的情况。后来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就发现我对就是这些房子非常了解，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看房嘛。然后我就基本上他能说得出来的一些像市区的新的项目呀什么的，我全部都有去实地看过房，而且都很了解。然后他就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很喜欢钻研的人，然后那个中介就觉得我人挺有意思的，然后就问我说想不想要跟他一起干中介，然后我当时觉得他挺可笑的，我觉得中介这个工作可能也是对学历什么要求不太高，当时觉得可能自己有些 overqualified，也是刚毕业有些心高气傲嘛，然后跟他说过几个月你再联系我吧，我现在没有这个兴趣，真的就过了3个月。然后他真的就联系我了，然后他就还记得我，然后就跟我说：“哦，你叫我3个月之后联系你，你看看你现在还有没有兴趣做这个。”然后当时我确实有些茫然，就是不太确定自己想做些什么。然后他打电话来了，我想说那么就试试看吧。然后他当时说他跳槽了，去了别的公司，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另外一家公司。然后我想说，哎，就新的开始吧，就试试看。然后后来我就跟他一块儿，就是到那个新的公司去面试，然后就在那边开始干了。当时我是他们第一个员工，对地产也是一无所知嘛，只是很感兴趣。结果在那边一做就做了5年。
对于很多买房、租房的人来说，看房只是确保自己可以买到、住到合适房子的一个绕不过去的步骤，而对 Rona 而言，看房却是像逛街一样，对比之中有一番独特的乐趣。
就是喜欢嘛，就是个人兴趣爱好。然后就是我特别喜欢看房子，凡是有新的楼盘开盘，我都会去看他们的样板房，然后我都会去研究他们的户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当时这个东西对我特别的有吸引力，就特别有魅力。然后就各种各样的房子啊，包括那房子设计啊，然后我也会去比较那些房子的价格。所以当时那个中介就发现，哇，我居然对City 所有的房子都基本上都了如指掌，而就连有一些特定的房子的特定的户型都了解得很清楚，所以他觉得很有意思。他觉得一个没有中介背景的人，居然会这么有兴趣去了解这些东西，而且还很专业，他就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觉得我应该是挺适合做中介的。其实当我从事了这个行业之后嘛，我发现其实跟我有一样爱好的人也不在少数。其实就是你看每一套房，他们都不一样。也许都不太感兴趣的人会觉得，哦，新房都长得差不多呀，都是类似的，大同小异。但是你感兴趣的人，在他们看来，其实都不一样。然后每一套房子，从它的外观的设计，到它内部的装潢，到它的户型的设计，其实都非常有意思。每一个房子的设计理念都不一样，而且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它的一些就是亮点。回去钻研有些房子的亮点，然后呢，不同的房型、不同的售价，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我觉得都是很有意思的东西。看这些东西，我就可以找到很多乐趣啊。
凭着这份热爱，Rana 在中介行业迅速站稳了脚跟。
当时就觉得确实也挺有意思的，然后进去之后，我也挺愿意去钻研，然后所以在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在这个行业很快也就入行了，很快也就卖掉了第一套房子嘛，所以一旦就是进入中介这个行业吧，其实就是两种人，一种就是，很快就能承担，然后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客户群体嘛，然后还有一种人就是可能就是迟迟成不了单。然后最后自己就放弃了。一般我们说就看个1年左右，如果他还能留在行业里面，那说明他就是还做得还可以嘛。
给人打了5年工后，由于管理层出现变化，Rona 感到自己被新上级针对，于是生出了辞职单干的念头。Rona 和几位同行朋友一起，既当老板又当员工，开启了一家新的公司，还顺便开始涉足新的业务。
是当时是我很害怕进入到另外一家公司以后，又会有一样的故事发生嘛。但是有一点心理阴影，说实话，觉得自己付出很多，最后就是也没得到什么，然后觉得很委屈，所以正好也遇到了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当时就想说，那还不如自己出来干吧，反正大家也都是，他们大概都是有5、6年经验的，大家想说出来一起干，就算是没有员工，就我们三个人也是可以，也是可以干好的嘛，就自己出来做了。然后刚开始做嘛，然后就又做了中介，又做民宿，是一块儿开始做的。因为就是当时我自己有一套房，等于说是觉得不太适合做长租。当时这个 Airbnb 也挺刚刚开始时薪，也不算太长时间吧，然后觉得可能有很多机会，也想尝试一下，然后就拿自己的房出来试了一下，结果效果非常好。然后后来就说，那我们开始也就是做民宿这一块儿，然后就也是，有几个反正之前有经验的朋友吧，然后就一起加入这边做，就把民宿这一块儿也一起做起来了。
上学、读书、上班、打工、创业、当老板，Rana 全部都经历了一遍。他说，以往的一些理想和目标，现在回过头看，都是些无所谓的压力。现在的他觉得自己过得开心最重要。
自己出来创业以后，怎么说呢？压力就不如以前大，因为没有人在后面抽着鞭子给你 KPI，叫你一定要怎样怎样，非要一年卖多少套房，还是拿多少租客之类的，也没有这样的指标。所以现在最大的转变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多一点自己的时间。我觉得在这个疫情期间呢，我已经就实现了这个愿望，就自己多一点时间，然后呢，就是可以做一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在过去打工的这5年里面，从来没有请假出去旅游过，没有度过一天假。唯一请假的是我结婚的那几天。我就连 Christmas 都是自己去门店开店，就生怕万一 Christmas 还有客人，所以当时是处于一个又有点焦虑、压力又非常大的状态。然后现在就是比较轻松嘛，然后自己做以后就比较轻松，压力也比较小。就是现在回头看，都觉得那些都是无所谓的压力，因为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过得开心。现在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从自己想要赚很多很多的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到我现在就觉得说自己想过得开心，每天都过得像3岁的宝宝，这就是我现在最大的一个这个心态的变化。